我要谢谢弟兄姐妹为我跟我父亲祷告。大概上个礼拜天的礼拜天早上7点钟，我哥哥在台北就打电话给我说，我爸爸就是爸爸生病不过他已经生病一个月了，然后出院了，然后告诉我说现在大概可以稳住了。当时我想说要不要马上回去，我哥说不用，你不用回来。不过我感谢我们教会几位弟兄说，张牧师你一定要回去，不要等你爸爸不省人事的时候再赶回家。我觉得这个弟兄们的建议劝告是很好，所以我就跟我们的长老们报告，得到他们的祝福就是同意，所以我就赶紧回家。在这一个将近一个礼拜8天或8天的时间里头，就陪爸爸去看医生然后再载他回乡下同时我有一个晚上有机会去看也有我的弟兄他的爸爸老人家，很可惜他没有接受福音有位的父亲也被主接走。我一个礼拜当中在台湾我有很深的感触事实上最后一天我送我爸爸回家以后，我就回来，我家住台湾彰化二水，就台湾中部。然后回来的路上我就特地回到我以前教，我们当中有人可能知道我以前台北师大毕业以后教过书我是特地回到我教书的地方去看，因为我是开车有空，就是顺便去看我的老同事没想到大概25年不见了同事当中这个学校已经有60位已经当时的老师还有职员已经退休了，剩下的都是天宝年间的白头宫女让我特别感受到时间过得非常快的一个其中一件事就是以前一起教书的一个同事后来他也到美国读书了，一个是信徒的一个姐妹，我就问说那位老师现在在哪里呢我的同事告诉我说他过世了我心里就感觉非常难过好像你要去想以前的一些同事这样，他已经不在了。所以弟兄姐妹，我都特别想到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在过去这个25年、30年之间好像没有过了一样，你一下要接上去呢你接不上去，有那种很深刻的一个感觉我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当中你丧失父母亲的会有那种感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爸爸今年80可以说是风烛残年回来以后打电话问他说爸爸你好吗，他说他胃口不好，我想他能够保持就很好了，想要再 improve 改进他的身体状况，我不做这个那么大的思想，我求主保守天底下的父母亲我们当中有父母亲在大陆在台湾，一听到家里的电话心里都胆战心惊跟我一样求主保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存留我们的性命为要侍奉你荣耀你。主，我想到我们在世上我们有亲人，我们亲人当中有人过世有人病重，主啊，我们身体上我们肉体上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常在一起，主啊，就是有时候他们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嫌烦扰，主啊，这种矛盾的心情求主怜悯，甚至我们还有亲长还在世，我们当怎样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亲，求主来帮助我们，谢谢主赐给我们还有今日，我们在主面前求主怜悯带领我们，为着今天早上的敬拜，我们把这一篇的讲道阳光交托给你，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在你手中， 愿你赐福接近他的口舌心思意念，主为叫讲的跟听的人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我们恭敬仰望靠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们。我们这一季大概 Chuck 牧师跟我们还几位Pastor Staff 一起有讨论过，我们诗篇因为150篇，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盼望未来的3年的每年的秋季的这一段呢，我们分3次把诗篇不是讲完哈，150篇怎么可能讲完呢？不可能哈，就是我们挑这个分3批每次呢就是总共大概12到13次左右可以讲诗篇。那么当然如果我们有一些guest speakers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特别的要求他们来特别讲诗篇。举例说下礼拜饶牧师就不太可能来讲诗篇哈，那么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不过我们原则上这个程度或者说程序是照着程序来讲的。那么诗篇第一篇一开头就说有福啊这个人，而且这个福还是多数的啊，多么的有福啊，福气真多呀这个人啊。我们中文版的圣经一直到第2节来说这人变为有福啊，到第2节才有。那事实上原来的原文的圣经一开头就说有福啊，是一个惊叹号啊。文言版的就是文理版的圣经甚至这样说，福在世人啊，他说真有福气啊这个人啊，这个翻译是非常好的翻译哈。那么诗篇是用有福啊开头的，在第一章的第一节。那么第一篇的第一节说有福啊这个人，最后一篇就第150篇的最后一节是一个 benediction 啊，是一个祝祷的方式的结束的啊，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用赞美哈。那么全本圣经其实放大了来说呢，也是一样。创世纪一开头就是讲创造跟赐福哈。那么创造跟赐福这两个字的字根其实是同字根。上帝的创造为了要赐福，上帝为了赐福所以创造我们，那么这个意思是相同的。那么到最后一篇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我刚刚说了这个除了诗篇以外，这个后面这个地方也是一种 benediction 的一个用法，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那么事实上启示的第1章第3节也是一样，就提到说你如果读这个书上或者照书上去遵行去做的人都是有福气的。所以从圣经的第一本书的第1章一直到启示录就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都是讲怎么样的人有福气。所以神的本意原是要赐福，神的本意原是叫人有蒙受他的多多的福分，可是人要得这个福分却是有条件有方法。我想世界上除了犹太人以外，大概华人或者中国人最喜欢讲福气的。我记得我小时候写过，到过年的时候也写过春联哈，那个写春联还去卖嘛，虽然字不怎么样，或写的很好玩，也卖了不了多少钱，不过就是卖对了。记得写最多的是什么了？春跟福哈，那富跟贵也有了哈，富贵春福哈，这个福呢？买的人回去不光正贴还要倒贴，为什么？福到倒福，福到了把福呢把它倒过来，所以中国人喜欢这种谐音的方式，福到了哈，到了福到了哈，就是把它倒过来贴，所以表示福已经到了。我们岂不常听说吗？这个春联上说户纳东西南北财，门迎春夏秋冬福， 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全占全了。福禄寿喜财啊，五福五福临门啊！我说这个人鸿福齐天。我们当中，我们有弟兄是还中间有一个福的啊，还有很多福气啊。但是高万福弟兄啊，这真好啊！啊，是真好，真好。可是要得福分，确实有条件。我这次去台湾，感觉也是很怕手，就是很困扰。对于台湾，我是有我们当中很多人从台湾来，有很深的爱，但是也很深的忧虑。为什么在台湾现在政治八卦化，八卦政治化到一个地步，你分不清这个在立法院可以是第一名的，评鉴是第一名的，他可以那么八卦？那么到一个程度，你搞不清楚他到底讲是对还是错，到底那个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很忧心。那么圣经在诗篇第一篇在那里开宗明义就讲到两条路，两种道路，两种行为，两种选择，两种结局，就很明白，就讲清清楚。圣经绝没有所谓灰色地带，就中间情况中间没有什么灰色地带，要么你就走上帝的道路，要么就走世人的道路。那么要得福分，他说消极方面，第一，你必须对罪恶要说不，勇于说 no。 那么在这个圣经诗篇第一篇这里呢，一开头是讲到罪恶在人的身上所占的因素或者影响力呢，是有层次的。首先是在你的思想上面，在你思想上面，在你的脑海里头呢，先在里头呢占一个位置，然后在你意念上面呢，让你怎么样啊？你松动你的意念，最后在你的行动上面呢，你不仅参与，还站在主导的位置上，所以这个情况是存在的，所以要非常非常小心。所以诗篇的作者也说，愿我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主面前可以蒙原谅。谁能知道自己的过犯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罪。所谓隐而未显的罪，也是在思想跟意念上面呢，好像别人不知道，其实你自己很清楚。我记得还在华省读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暑假的一个宣导队到台北去，到台北去。那么我们的院长就是林道亮院长，没有跟我们去。但是我们在队伍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很清楚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很清楚。啊，原因就是我们这个队伍因为年轻哈，那就是谈男同学、女同学。那么在曼谷那边就说了一些比较轻松的，也比较有点就是不是那么有体统的笑话哈。林院长听了，我们全队回来哈，就对来，你们都到，就对我们训话：你们怎么敢出去侍奉？那么讲那些他不用不三不四的说没有体统的话，你不晓得你的话说出来，你存在意念里头，意念里以后就成为你的行动吗？我记得很清楚，林院长是这样的叮咛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随便跟人家说一些笑话，特别是有颜色的笑话，你不觉得是怎么样，你讲到习惯了以后呢，你不知不觉怎么样，你就变成这样的人，很危险的。你知不知很多人是不是你信主之前有人非讲三字经，你讲不出来就不成句子吗？若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念个话那句话句子吧，你要求主赦免。有一些思想上面的这个的一些东西呢，千万不要留在任何的一个留在自己的脑海里头， 我刚刚提到说，我回回我的母校，我教书的学校。我记得20年前我在那边教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常常介绍说啊，我姓詹，我今年还没结婚哦。我今年还没结婚，这是什么逻辑啊？他已经结婚了，他说我今年还没结婚，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不知道哈。不过意思我今年还没结婚，其实人讲这句话是很无聊的话，可是为什么要这样讲？有些思想呢，上了一些意念，哦，外遇没有什么啦，啊，这个最近看了报纸，什么双性恋跟同性恋不是病啊，哦，这个不是病啊，哦，这个居然在报上这样写。恶人有很多的计谋，这个计谋，你如果是战，就是从就是跟从他，你跟随他，或者说在后面说啊，你讲的，你要说不反对，不表反对，那个问题也就慢慢也就严重了。各位知道有一个故事，就是以色列国所罗门死了以后，他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叫罗伯安。那因为所罗门在位的时候，他让这个以色列民人就是苦工就是工作，就是苦工。等到他儿子上任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就派人来说，请你们让我们的工作呢，我们的重担呢，缴的税、服的工作可以轻一点。好好好，我3天以后回答你们。这罗伯安就回头，这3天之内呢，就是先找一些老年人，就当那些老臣呢，就是他的父亲在的时候，那些老臣，老臣说你要听他们的话，要减轻你的给百姓的一些重担啊。听吧，好听。然后回头再问那些少年人，少年说你要对他们就说，你我的父亲啊，这个用这个鞭子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打你们。我父亲用很重的苦工这样，我要用更重的、更苦、更重的工要这样去干。然后我的父亲，你要跟他说，我的父亲呢？这个腰是这么样的，而我呢，我的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这一下，罗伯安不听从老臣的话，只听从那些无赖、那些少年人跟他一起从小一起玩的，听从他们的计谋，就回过头来对他们，照着少年人的建议，这些人的建议，就对他们这样说了，引起的结果就。百姓就各家百姓就再也不跟从耶和华，种下了国家分裂的因素，最后就分裂成南北两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不占罪人的道路，除了不从以外，更重要的是不停留，不观看，不同意这些罪人所行的道路，所做的一些方式做法，这些你就是不同意。前面说跟随，也许就所谓随大流啊，别人怎么走我们就跟着走，我不见得是反对，但是我反正我也没有说举手说同意，但是就这样跟着。再过来就是在这些意念上呢，不能认同他们，不能停留在那边观看，或者说在那里站在那里，反正在那里听他们讲，对其他人来说有一种认同的作用。弟兄姐妹，在一些人在讲是非的时候，你站在哪里呢？只要是团体在一起，就容易有 gossip， 就有些这些一些流传的一些话。不站，也就是不停留在那里，不观看，不觉得好奇，你听都不要听。来谈是非事，莫非是非人。要减少或者说停止这些有一些的流传的一些的话，很简单。你跟我讲这些话， 我不传，我要问你为什么讲这些呢？你为什么找我来？对，很容易就把它挡住了。为什么有些人来一直想来找你呢？原因就是你是容易怎么样去传话的，你越容易传话，人家就越容易来找你。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停留在那里，不在那里观看，不同意，不认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三个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不参与，不坐在位置上说在那里做判断。我在想旧约里头那个义人罗德，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最后坐在那个城门上面，意思就在那里，他想要做一点判断，做审判官啊，可能做得很辛苦了，但我相信他，圣经说他是义人，他也很愿意尽量来去做。可惜他的索多玛最后是空空的，一无所有，带着妻子还两个女儿就仓皇就逃城，最后他的妻子往回头看的时候，一下子就变成眼珠了。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恶人也好，罪人也好，亵慢人也好，这些都是讲的是同样的一类的，就不讨人喜悦，在思想，在行动，在意念上来是违反神的一些原则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要得福分，就是不在这些事情上面有份，不参与，不坐在那里好像说嗯你对你对，其实在都不对人身上你做谁对谁对，这是没有意义的。对罪恶要敢于说 no， 这样的人在世上已经是稀有动物了。有一些问题用 John Stott 的说法，就是所谓我们的信仰跟文化之间的冲突了。那么很可惜，过去几十年福音派呢在这方面打了败仗。我们好像被这个文化所扭曲，我们非但没有影响文化，反倒被文化所扭曲了。到现在美国的主流教会里头对同性恋，对 abortion 就是堕胎这方面声音越来越弱，就是很可怜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在我们知道有些人我们都用工作里的公司里的所谓 affirmative 这个 bill 或者 action 这些东西，好像你就不要都对这类问题你就不谈，你也不问，都反正这就没事了。好，在教会里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立场，特别是这个在选举或者在这些要必要有声音点出来的时候，固然我们需要有一个态度，不从恶人这些背后有非常邪恶的一个计谋，我们看准了他，看穿了他，就不跟从他，这个需要求神来的智慧。好像当年的这个尼西米，他在建城墙的时候，那些人来搅扰他，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不跟从，不跟他们一起搅和，那么这是对的。对消极方面说不够的，在积极上，在更积极方面，要对上帝的话，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才真有福气啊。你怎么喜爱呢？用心耳，用耳常听，用眼常看，用悟性常去想，而且是昼夜的思想。1993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去，在农村教会的时候，我看到有老信徒拿了圣经，那个圣经是抄袭的圣经。我看到另外一个信徒是一卷书一卷书这样子，他没有办法全卷书，一卷一卷书这样。这些 大陆教会加点教会的新信徒，他们因为抄写圣经的缘故呢，这圣经都背得很熟了。我们现在谁在抄写圣经啊？没有啊，圣经一大堆，我们何必抄写呢？弟兄姐妹，上帝是非常奇妙，很幽默。越少圣经，但弟兄姐妹他们抄写的时候，他越就认得圣经啊。甚至有些人把圣经都背得非常滚瓜烂熟。做几个建议：要眼道，读经，读神的话语，眼睛看；第二，耳道要常听；第三，要这个心道；第四，口要道；第五呢，手要道。几个月前我的二女儿她应该到外面参加聚会回来，她很发热心，她就爸爸她跟我说，爸爸我要抄写圣经，而且抄写中文圣经。我说很好啊，你要抄啊。我心想，如果你抄了一个礼拜，我要给抄完以后，如果写完一礼拜以后，我要给你一点奖品。我话都没讲完，写了两天就没有再写了。你写过圣经吗？我以前写过，不是因为没有圣经，是因为抄写，因为太美了，诗篇上的话太美了。你多写几次，写的时候再念，口到、手到、心到、眼到、悟到，全部都到了。圣经还不在你的心里头吗？我们现在有些主日学，我知道你们会背经，对不对？那么背经很简单，你就多写嘛，写到最后，你写在卡片里头，甚至你放在你开车的时候，就是、放在这个车子的前面地方看着，哦，眼睛张开，你就看到一些圣经了。你会不记得吗？你说哦，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五十岁了，我已经六十了，我圣经不会记得。哎，当然比起二十岁或者十五岁。那个时候所以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可能那个年代过了，但是你说记不得吗？你不要骗我，记得了可以，你想办法放着。有些我知道有一些姐妹甚至有一些经文就放在哪里啊，到处都是，床头是，然后呢做菜的时候炒菜的时候那个窗台上是，这个电冰箱的那个皮哈，电冰箱贴在电冰箱上面，到处都是。你说还不记得吗？你一定记得了啊！你能够把圣经背的熟，真好。再说用心耳听，我们都喜欢听好的道啊。我们当然做传道人要非常努力，尽量用心的来做背。但是我们要听到的时候，要喜欢听，喜欢听道，那么。做传道人有责任把神的话好好来讲解。但是你喜欢听到吗？礼拜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欢欢喜喜，哎呀，一定要赶上，不要赶不上，一定要赶得上这个教会的崇拜的聚会。有些人现在很方便，就是有用磁带可以听，现在甚至到一个地步，你如果电脑打开教会或者其他教会，你都有，我们教会也有，你都可以听到一些很好的讲道。读的时候也是一样，用心来读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都是小学生读书的时候是朗朗上口了，谁不朗朗上口读书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尽量大声读好了。对，我想你读的时候，你太太或者你先生都一起都听到，多好啊！不要只是这样默想这样看好，是默想很好，但是能够读出来确实好。喜欢听，喜欢读，读的时候。要有点计划如果说你能够这样计划一年读经一遍的话，这样几年下来你可以像王志牧师一样，哇，这个圣经是读得非常熟悉。感谢主。除了读除了听，你也要想说昼夜思想，这人便会有福，这个是一个原则。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也是要，这律法是不可离开你，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跟内人就是一平常常一起有些谈的时候，哎，发现哎，以前这个读书的时候，就是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这跟团契弟兄姊妹一起背的圣经。有用啊， 所以弟兄姐妹，若是你刚信主，我们鼓励在座的刚信主弟兄姐妹，如果你跟团契的一些弟兄姐妹常常鼓励，有机会一起来一些背经，我觉得是可能是最好的事情当中的一样。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是非常好。我们教会有没有可能来个鼓励啊背经的一个运动？有的，可以的。我家里有一本那个校园团契送的一本啊，就是圣经手册，就是陈一平当时背经的时候得了一个奖品啊，我在那放着，是值得鼓励。如果我们教会可以这样的鼓励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要喜爱上帝的话，昼夜思想，这个人就真有福气啊。底下第三节第四节就提到两种风貌，这个两种风貌其实跟那个就是所谓英文说 character， 就是个性或者气质出来是整个就不一样。一种像一棵树，而且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的，不是那个枯干的一棵树哈，是栽在溪水旁，有这个根源可以连接的。我们知道那个根源就是活水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永远的生命。而且它呈现出来的生命是叶子常青，叶子也不枯干啊。如果枯叶子呢，我们看得很难过。现在春天秋天到了，非常漂亮。等到叶子掉的时候就很难看啊，特别是那个橡树啊，已经干了，到了十二月底到一月了，还在那飘来飘去还不掉啊。因为叶子如果它是绿色的叶子，有那个蜡 wax 在上面，哇，我看这个真漂亮。等到它干了以后呢，还不掉，越看越难过，生机盎然，它叶子也不干。不光是这样人有神的话在里头来驱动他，来改变他的人，这样的人像一棵树，而且这棵树会按时候可以结果子的。这个果子是到了时节到了，它就会长，会生出来，而且这果子呢有属灵的一个意思，就是可以有再生 reproduce。 衡量一个人生命就看他能不能有这个属灵的再生力。如果没有所谓属灵再生力，意思说不会结果子，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如果不没有这些的果子出现的话，这个生命是一个枯干的生命，是病态的生命。而圣经要赐福的，神要赐福的，这样的人是一棵树，它会结果子的。所以信耶稣的人自然会想分享福音，那么对事情看法和整个来说呈现出来的这个人的风华面貌、个性、气质就整个不一样。前几天晚上回来说去看啊，我们一位老弟兄，就是冯弟兄，他生病了，他信主也没多久，去看他的时候，他就给我看，哎，张牧师，我写了一个这个。祷告的日记啊，他写得很简单啊，说我没有戴眼镜啊，可是写的时候写得很乱，我看其实看得很清楚啊，看来其实字迹也是很好。他说，张牧师，我现在信主了，如果主要走出去这个旅馆医院这个出去医院的话，感谢主啊，如果主真不让我出去啊，我也甘心，我也觉得我也没有什么遗憾啊。如果一个人可以这样的豁达哦，这很好啊。你知道吗？他生病那一天还参加我们医探访队出去，回来才发现他是生病。到了礼拜四去看病的时候，医生说：“你怎么这么晚来？”一个信主的人是有属灵生命力。我相信这个例子在我们当中很多，这也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说这你若信耶稣人，他上来现世的弟兄说，有人还会失业，还各样病痛都有，总会尽都顺利呢。原来在这里讲的尽都顺利，倒不是说 这个你的工作啊，你的收入或者是你什么都比别人高人一等，别人好上一辈啊，你啊开了车住了房子或者是这个收入各方面，你的孩子呢啊比别人都读的学校都高人，都比别人好的好好的很多啊，这个叫进多顺利。弟兄姐妹，这种进多顺利是世人的标准。其实这里讲的进多顺利，是在你苦痛当中，在四面受敌当中，有很多难处当中，你仍然不被困住，这样的人，这样叫做顺利。绝不是一种的世上，当然主要赐福这是很好哈，最重要是心灵的宁静跟平安，你可以胜过一切的难处。所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失业很久了。哦，你看他在里头没有那种所谓火燎的气味，哎呀，唉声叹气，觉得上帝怎么这么不赐福给我。有个弟兄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他失业那么久了，因为你看不出来他有那个好像失业的，好像那种好像觉得在那里天要崩下来一样，塌下来一样。弟兄姐妹，这就是属灵的生命。上帝固然要赐福给我们世上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平安，心里的平静，在这当中可以克服一切的难处，这个叫做进都顺利。第二种风貌是说，诱惑人，也就是罪人、亵慢人、这个恶人，这些人呢，他像糠皮被风吹散。我们当然有人可能跟我一样，小时候啊在农村待过，是吧？我们家种田啊，割稻完以后呢，总要把稻米呢，要稻谷呢，要把它晒一晒，然后要把它收集起来。那怎么办呢？就用一种东西叫做谷风谷呢，你把它稻谷呢倒进去，然后用力这样把那风用风把它吹到远的地方。如果是糠坯的话，早就吹得远远了，如果是稻谷那里头有东西的呢，它比较重，比较沉重，它就掉下来了。用这种方式来分啊，也就是所谓圣经，你看那个啊，在这个路德记里头，在播他的场哈，这个瓜斯在那里这个所做的事情一样哈。糠坯是没有生命的，糠坯是没有价值的，糠坯是没有内容的。一个有罪的人，以世上的所谓荣华富贵为他的骄傲的人，他呢在神的眼光却是没有生命、没有价值、没有内容。这样的人，当审判的时候，恶人站立不住，没有办法站住。罪人在义人会中也是一样，也是一样。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不光是在审判的时候。即便是在当今的时代里头，如果有所谓正义跟邪恶两个之间对抗的话，邪还是不胜正的。所以在这里头呢，强调的是什么？在这个结局当中，背后强调什么？圣经要的是你是怎样的人，不是来看你有什么。世人要看哦，你有什么有什么这些的头衔哈。可是圣经或者我们的神是要的是你是怎么样人，是对罪说 yes 或者说 no 人，是喜爱神的律法或是厌恶神律法的人。你是什么样人，比你是有些什么东西来得更加重要。义人的路，上帝确实知道。对于罪人，固然在世间看有些人暂时好像所谓的啊很兴旺很昌盛，这是神任凭他暂时有这些情况，并不表示说上帝就赐福他。任凭跟赐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可是义人却是神所知道的。当上帝说我知道你的时候，这个当中你跟他有这样的默契，我们跟主之间有这种默契，我虽然遭受这么苦痛，可是主知道， 主知道。弟兄姐妹，如果是你过去当中你有很多的委屈，服事上面的，在家庭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委屈，只要主知道，一切都可以过去了。只要主跟你说我知道，孩子我知道，弟兄姐妹，这个安慰是何等的大。你过去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的委屈，别人不认识，不就是不同情你，甚至误解你，到一个地步觉得我不干了。弟兄姐妹，请不要轻易的就放弃。如果转念一想，上帝主知道你的心情，主知道你自己的本意，或者你自己的心态，你的用意，主知道你的心，弟兄姐妹，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有福的人。求神把这样的福气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你了解主的知道可以胜过你看恶人在世暂时的所谓的昌盛，知道主并没有放弃你。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继续的靠主的恩典继续往前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福气福分人人都要有，主，不过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也常常忘记。求主常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头，做我们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主啊，你这诗篇的开头就把两种道路、两种结局、两种生命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选择也是清楚的。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走在主的道路上面，叫主得荣耀，我们得主丰盛的福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